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诗篇五十六篇的标题是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时他坐着金狮。这个事情可能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21章，那么另外一个比较小的可能是在27章。不管怎么样，就是大卫碰到艰难了哈。那整个诗里面也讲到他的艰难。第一节，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因逞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啊，所以基督徒不必太吃惊哈，这些事情我们已经一讲再讲，就是神的儿女，不管是耶稣、大卫、新约、旧约，神的仆人都可能有的时候是为义受逼迫，有的时候是为罪受逼迫，有的时候是都有。我们不管是为什么原因受逼迫，或我们不管在什么状况中，我们就求神怜悯，我们就向神呼求哈。第三节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我们高兴的时候要依靠主，我们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主，我们什么时候都应当依靠主。但是实在在惧怕的时候，可能很容易心情要去依靠一个什么东西，但是如果是有信心的去依靠主，这真是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哈。就是我惧怕的时候依靠主，失望的时候依靠主，紧张的时候依靠主，担心的时候依靠主，快乐的时候依靠主，我们什么时候都要，而且在每件事上都要这样操练，我们才有真刀真枪的实际。第四节，我依靠神。这个三四节这里啊，就把它跟第二节对比哈，就是你依靠神，可是现在的环境并不是好的。我们常常讲，我们行事为人凭信心，不能凭眼见或环境。那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也是我们长期操练的一个结果哈。你会去在惧怕的时候依靠神，也在提醒自己依靠神。第四节的下半句，我要赞美他的话啊。注意，这里不是赞美他，是赞美他的话。我赞美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好像是一个被赞美的对象。上帝的话，因为神跟神的话就三位一体来讲是一致的啊，是一样的。不过呢，我们这么看重神的话，看重神的话把他自己启示出来，神的话给那些在艰难中的人的安慰和鼓励，神的话给人在狂妄自大中的打击，神的话给人安慰，给人拯救，给人击打，给人审判，神的话是非常奇妙的。那么通常你在很艰难的时候应该不会马上想到称赞神的话嘛，你多向神呼求是有的，但他这里说我要赞美神的话，可能一个意思就是这个话因着大卫平常会操练默想主的话或圣灵的工作，使他在艰难的时候他发现这话真是有安慰的力量，鼓励的力量，提升的力量。对，这你我都有吧。有的时候我们在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默念主，我们会祷告，有的时候毫不管用，有的时候好像又很管用。我倒不是说我们感觉上管不管用，现实上管不管用，我是说圣灵帮助他的儿女能够在危难的时候一方面呼求神，而显然是因为神的话安慰鼓励提醒他，要他呼求神，也从神的话里得到安慰鼓励，所以他要赞美神的话。就是很稀奇啊，在这种时候要赞美神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这当然是对别人讲的，也是对自己讲的。可能我们实在有些害怕，但也可能在有些害怕的时候，圣灵神的话让我们心中稳固， 我们就会说，血气之辈能把我怎样呢？血气跟神刚好是相对的。血气圣经上常常新约旧约有的时候那个字就是魂的意思，魂意思就是受造物，受造物跟灵，魂跟灵，受造物跟上帝的不一样，就是看起来感觉起来，尤其不信主的人，受造物才是真的，摸得到，看得到，感觉得到，好也好，坏也好，敌人的势力也好，我自己的朋友也好，受造之物血气都是上帝造的，所以很美好。嗯，他们这些血气都是这个地上的花草，是美好的，但是不能自存，都是要靠着上帝。那么血气之辈可以非常的有力量，而造物主上帝可以常常好像隐藏了，你根本看不到他。我们这也不是走过坟墓在那里吹口哨自己安慰自己，但我们需要知道血气之辈能把我们怎么样呢？我们需要知道神才能使我们生死，使我们死，使我们复兴，使我们衰败。血气之辈他们都是血肉之体，他们不能做事，他们不能给我们永远的盼望和打击。血气之辈能把我怎样？所以我们只有依靠上帝，我们仰望上帝，我们在主里平安，我们不理这些血气之辈。这些血气之辈对我们没有影响吗？错了，各位。我们说我们依靠上帝，我们说血气之辈不能把我们怎么样，可是那是指我们有信心，就我们的肉体和环境，血气之辈可是可以大大的影响你。就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在讲属灵话的时候完全没有把它应用一下，圣经不会这样。血气之辈能做什么？前面一二节血气之辈就要把你吞掉了，第五节血气之辈终日颠倒你的话。啊，这个不是在讲政治纠纷，这不是在讲我们台湾的党派纠纷，就是我们是在讲到一个神的儿女，而他可能诚实，他可能善良，他可能忠心，像大卫一样，可是呢他是依靠上帝的，上帝是他的主，上帝是绝对伟大的，掌管万有的，可是他在逃亡，而那些抵挡上帝的血气之辈呢，却可以颠倒他的话，却可以害他。可以第六节，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中，等候要害我的命。所以下一次你说血气之辈能把我做什么呢，你就读这几句话吧，他可能做很多的事嘞。所以你心里如果没有上帝，没有上帝的话，没有上帝的帮助的话，你一定是身体灵魂都被他吞吃掉了。第七节，他们岂能因罪孽逃脱吗？神啊，求你在怒中使众民坠落。这个坠落不是要他们做坏事的意思，就是让他们从高位中下来，从有权势中，有用权势来逼迫人当中能够停止啊。是他们不会因为罪孽而逃脱的，因为上帝会算账的。但是上帝的算账有时候我们觉得真的很慢，而我们也可以大声的向神呼求，甚至我们呼求神在怒中来击打人。各位，这都是我们不太喜欢讲的，或者对我们的形象不大配合的。我们总常常觉得我们要很温良恭俭让的，我们是温良恭俭让，柔和谦卑，但是我们也有一个强烈的正义感。我们对不悔改的恶人，我们也求神管教惩治啊，包括我们自己，这个跟我们饶恕敌人一点都不冲突的。我们对人是爱，但是我们也希望惩治，使他们可以停止作恶。第八节，我几次流离，你都记载，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册上吗？哦，这就是跟上帝关系亲密的人，这是两个谈恋爱的人才会讲这种话了。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 好像是什么，我不太记得了，《红楼梦》里面贾宝玉有吃那个什么林黛玉的胭脂，是不是？这会铅中毒的。但是这里哈，耶和华还有那个和珅好像早上喝的东西是请部下到玫瑰花露上面一滴一滴的收集起来，我也不相信有什么好喝的，那是这玩一点那个游戏。但是这里讲的就很真实了，你把我的眼泪装在皮带里面，当然没人有那么多眼泪了，姐妹也不一定有那么多，大概小小的几小小瓶子就够了。这里只是在讲到说上帝，就是求上帝纪念观看嘛，就是这个人的好处在他跟上帝关系很亲密，那但是而且他的好处在跟上帝关系亲密，并不是他就会很幼稚的，像我们平常会发出的神如果看过我怎么会碰到这种事呢，他不会再问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但是他会求，他会求主来眷顾，他会相信主来眷顾，他会相信主珍惜他的眼泪，这眼泪都记在你的册上，就是这些事情你都纪念，你会安慰，会鼓励，会报复的。第九节，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这是信心的宣告。但是我们也说，并不表示说他不会碰到艰难，他还是可能碰到艰难。好，我们感谢主，他前面呼喊的是非常的沉痛，他要被吞吃了，但是他也继续在呼喊中，虽然这个心情总会起起伏伏，眼泪总会多多少少，但是他知道的是，他确定的是神会帮助，神会拯救，他确定的是神会使他的仇敌转身退后，虽然现实里面很多根本不是这样。那你要继续做的就是依靠神。第十节，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仍然你看让他得到坚固是因为上帝的话，我依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这两句话呢，是几乎是一样的哈，就是不一样，就是上半句用神，下半句用耶和华。通常耶和华是指比较有亲密的关系，神就是指一般的这个用法哈。我依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那人能把我怎么样，就跟前面的血气之辈能把我怎样呢？各位，我们也就在想，人能把你怎样，人可真能把你做很多的事，人可以把你折磨的半死，人也可以让你快乐的半死，人也可以让你很兴奋，人当然能做很多事。就这个话不要马上就很轻松的说啊，不能怎么样哦，很能怎么样，但你里面真需要有神的话来帮助你。第十二节，神啊，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吗？十二十三节是已经被拯救了，他说他要还愿，还是他正在艰难中，他说他在许愿，而他一定会他不会忘记许愿，也就是不会，他相信神会救他，救完他他要把感谢祭献上。就是这里都很难讲现实的状况跟他的祷告时间上差多少哈。那就算是已经过去了，这个艰难这一次已经过去了，不等于下一次不会再来。你这一次救我的命脱离死亡，这一次你救护我的脚不跌倒，不至于失败，不至于不幸，但是下一次我还需要你继续帮助，使我在生命光中，这是约翰喜欢用的方式啊。光常常是指着真理，指着生命，指着爱。那么解经家说，生命光中就是他行的非常丰富喜乐啊。 好，下面我们看57篇，那个标题是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然后就写这个诗。我看啊，我们弟兄姐妹，有艰难的时间也不少哈，我们每个人都有哈，包括在办公室，包括在服侍的时候，包括在家里面。那么我们不一定能够像大卫一样就写诗了啊，我们是常听到提轮吹口哨的，但是写诗他吟诗的还比较少一点哈。那么幸好他不是喜欢吹小喇叭哈，也会唱歌哈。那个我们大概没有那个文学才艺哈，不过如果我们有，我们有感慨，用诗歌用图画啊各样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情绪深奥，我们没有，那我们就也很感谢主。我们不知道怎么在伤痛的时候用诗歌来表达，那么我们最少可以在伤痛的时候看伤痛的人有恩赐写出来的诗歌，就是他常常会就是诗篇里面很多兴奋的或悲哀的，这些不仅是发抒我们的感情，好像诗经一样啊，诗可以兴可以赋啊，可以颂。那么我们可以在看诗篇里面知道怎么祷告，而且做出这样的祷告，也能够从诗篇里面看到神对我们说什么话啊。这个他在逃在洞里面，我之所以啰嗦这么多，就是我逃在洞里面就吓得不敢动，大卫逃在洞里面就写起诗来了，也实在是很稀奇哈。当然不一定是当场写的，或者他记得他当时的祷告：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这好像没有太多要分析的哈，就经文上面来讲不是什么很深的，但感情很深厚。哎呦，可怜我，可怜我，可怜我。那么他也知道我，他说我心投靠你，当我整个人都投靠你，但我心在你那里。就在这种艰难的时候，其实心不一定在主那里，心可能在仇敌那里，就被那个仇敌吓死了，心可能发昏，但他心在主那里投靠你。然后呢这也是我们常常看见的，诗篇里也常常有。我也不知道现在年轻人小朋友，这主日学的小朋友不知道能不能懂了。毕文，你们的小孩子，你跟他讲投靠在翅膀荫下，他懂什么叫翅膀吗？他除了跟妈妈一起吃过鸡翅膀以外，应该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翅膀。就没有看过鸟嘛，没有看过鹰嘛，没有看过鸡嘛，哈。那我是小的时候家里还养过鸡，我不记得了，但是我妈妈说的确有老鹰来的时候，小鸡跑到母鸡的翅膀底下这个尽头的。那么那你们也听过一些遇到故事啊，什么火场的时候母鸡被烧死了，翅膀底下还有活的小鸡啊，也有这些事情哈。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另外在一些卡通片科幻片里面很喜欢讲这个老鹰哈，像 Lord of Rings 里面，就是在出埃及记也是耶和华把以色列放在那都不是翅膀荫下了，翅膀上面带他们脱离灾难哈。就这个是，虽然我们现在没有这种动物啊鸟类的尝试啊，但是如果想一想倒也是蛮妙的啊，就是好像科幻片一样啊，突然有一辆直升机带我们脱离火场啊，或者有个很强壮的什么海军陆战队的勇士啊把我们带走啊。好，我刚刚讲也许太过于娱乐性了哈，其实这是很悲惨的。那么就是在很艰难的时候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一个翅膀，一个鹰把我们带走。在启示录的时候也这样形容，就是神的儿女被那个蛇龙攻击的时候，有大鹰的翅膀给那个妇人。好，就是这里他只是在用一些文学的方式来表达他的艰难和他的盼望，所以你在祷告的时候有一些想象力也不是不可以的。这里就是很强的想象力。第二节， 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求告他，呼求他，那么这也是在劝告我们。那可能翅膀老鹰也跟这有关，至高嘛，他从高处飞下来来救我，来成全我，成全救我以及在我身上一切应许的话。第三节，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这我看大卫的诗啊，或旧约有些地方的确很跟我们中国文化很像。我们中国文化啊，实在吃是非常重要的事，所以很多西方人不会用来吃的，我们也讲到吃，包括吃亏嘛。什么是吃亏？亏哪里能吃的呢？但或者我西方人可能讲受亏损，受伤害，我们说吃亏了。那么还有很多这一类吃的，另外一个字就打哈。大卫也有这种，好像我们要被吃掉了。其实这不是吃啊，是吐出恶言辱骂。那这我们倒也有这种经验，当那个恶言实在是够伤人的时候，我们好像都被吃掉了一样，我们都好像不存在了一样啊。神从天上会施恩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他有这个信心，他这样呼求，可能就是呼求了很久还没有看到实现。第四节，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好，各位，我们这边弟兄姐妹都很有修养啊，都很好。那么但是我也劝各位一下，因为我自己在家里，我也会发现，我自己也会，怎么人越来越老了，应该修养好一点啊。就我们应该都越来越温驯啊。羡慕是我用驯字，不知道恰不恰当，被驯服了。就我们应该都很温和，各位。但是我也看过哈，包括我们，包括我自己了，那一言不合啊。其实不要一言不合，一字不对啊，那个火气就飙得非常高。包括池小姐哈，就我们有时候真觉得我们的性命在性如烈火的狮子当中。那个狮子呢，也有点像那个 C.S. 路易斯的小说里面，你刚一秒钟前它还是红贵的宠物啊，那只猫。一秒钟之后就变一只狮子。各位，我是只在这里说啊，我觉得起码我啊需要神保守，因为那个性如烈火，其实说世人不信主的人，我们自己也是很温柔，但有的时候怎么对妻子、对丈夫，或者是有些时候，哎呦，我们心很容易被搅动哎。啊，这要求神帮助我们哈。我没有说发脾气一定不对。神也是有易怒的哈。那么神甚至有的时候说，我忽然起来，就是上帝好像忽然会对闯到他面前消灭哈。但这里是在描述有些人性如烈火，然后他说躺卧，那我初想到就是说，那你就不要跟那些人一起睡嘛。但是我在想，躺卧啊，很可能就指你老婆老公呢，很可能也是大卫的那一群出生入死的哥们呢、啊。那群哥们都是睡在一起的，尤其逃难的时候。可是你看大卫后来在撒母耳记上最后一章吧，是不是？就是当他的那些东西都被是不是亚玛力人抢走的时候，他同伴要杀他。因为他们的妻子儿女通通被抢走了，就很火嘛。就各位同工同心啊，但我们还是罪人，有的时候呢会很失控的哈。然后不一定，其实在这里看起来，尤其第三节那里是吞我的人辱骂我，其实真的说我们会被人家杀，这个大概很少了。但是被言语伤害，这是很多的。我们也会用言语伤人，这也是很多的。那这包括我们在网上写，然后你 点一个，我现在知道什么 Enter 或 Send， 哇，那就完蛋了，回不来了哈。这要求主帮助。我在这里不是在讲修养，我从来不是在讲修养，当然我们也需要操练，我在讲我们真是需要仰望主哈。那么这里他是被欺负，他会有的时候艰难在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但是大卫有的时候突然动了情欲也好，怒的念头也好，也是会对拿巴家就是杀，不要留一个人。当然这里我觉得可能我在想到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大卫是小孩子的时候，可能他拿着那个蓝心的尤克里里在那弹琴，让扫罗睡觉，睡得好甜哦。但后来不灵了，可能扫罗睡着的时候他也要在旁边睡着，然后扫罗会突然起来拿着枪就刺他。就是这些事情都是我们生活中也会碰到的啊。哎呀，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啊。好，这我们明天再看。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恩待你的教会，恩待我们。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经上的话，成为我们的指引，成为我们的亮光。也求主让它常常成为我们的安慰和鼓励，甚至也成为我们自己的祷告和勉励弟兄姐妹的祷告，或者是外邦人告诉他们怎么向神祷告。我们谢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